山东青年于欢因母亲遭讨债人肆意猥亵凌辱而持刀反抗的故意伤害案，在中国社会引起广泛关注。一审法官作出无期徒刑判决的公正性问题，警方的涉嫌不作为，以及此案是否牵涉黑恶势力与公权力之间的幕后交易等，均受到舆论强烈质疑。中国最高检察院已经宣布派员介入调查。有法律界人士指出，现行体制下，个别案件即使改判平反，也无法根本上改变中国司法系统的制度性腐败和冤案层出不穷的严峻形势。案件发生于2016年4月14号夜晚。据报道，山东省冠县企业主苏银霞和她22岁的儿子于欢，被高利贷放贷人找来的10多名社会闲散人员非法拘禁，肆意殴打、辱骂，催讨剩余的欠款17万余元。一天前，同一伙人曾将苏银霞的头摁向存有粪便的马桶。苏银霞拨打4次报警电话和市长热线，无人回应。据报道，苏银霞曾向当地地产商吴学占分2批借135万元，月息为10%，已经还上184万元，附加一套价值70万元的房产。据证人叙述，这伙索债人员的领头者杜志浩用于欢的鞋去捂苏银霞的嘴，甚至掏出自己的生殖器在于欢面前蹭到苏银霞脸上。报警后，警察到场说要账可以，但是不能动手打人，随即离开。这时情绪激动的于欢站起来要去追警察，但遭到索债人暴力阻拦。情急之下，于欢用水果刀刺伤杜志浩等4人。杜志浩自行驾车就医后，因失血过多休克死亡。2017年2月17号，山东省聊城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以故意伤害罪从轻处罚，判处于欢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判决理由是于欢未能正确处理冲突，以及被害人及死者具有限制他人人身自由、侮辱谩骂等过错。对于不认定于欢正当防卫，法官的解释是对方没有使用工具，而警察已经到场，于欢与母亲的生命健康权利被侵害的现实危险性较小，不存在防卫的紧迫性，不存在正当防卫意义的不法侵害前提。这起案件近日经广州官方媒体南方周末曝光，在微博和微信群中迅速传播发酵，井喷式的留言纷纷指责这个判决荒唐可耻，质疑当地公检法机关袒护放高利贷者及其黑社会性质组织，掀起了自去年雷洋案爆发以来的又一波拷问中国法治及司法正义的舆论浪潮。面对强大的舆论压力，中国最高人民检察院周日在其官网发布公告说，已经派员赴山东阅卷并听取山东省检察机关汇报，正在对案件事实证据进行全面审查。公告说，对于欢的行为是否属于正当防卫、防卫过当还是故意伤害，将依法予以审查认定。对于媒体反映的警察在此案执法过程中存在失职渎职行为，将依法调查处理。人民日报、新京报、中国青年报等官方媒体周日分别在其网站发表评论文章或相关报道。人民网的评论指出，舆论的强烈反应提示我们应该正视此事发生之时的伦理情境，站在当事人的角度更多考虑。许多网友表示同情于欢母子，认为于欢作为一个孝子，为了捍卫母亲尊严，制止流氓犯罪，并且在警察未能采取有效措施保护他们母子的情况下奋起反抗自卫，因此应判无罪。也有人表示，于欢刺杀有黑社会性质的讨债打手，不仅是正当防卫，而且为民除害。有网友列出古今中外的一些类似案件，来佐证于欢是正当防卫、制止犯罪，而杜志浩是罪有应得、死有余辜。还有一些评论把这一案件比作红色经典剧目《白毛女》，黄世仁逼死佃农杨白劳，强占民女的现实版。有少数网上留言称，欠债还钱、杀人偿命天经地义，一审判决于法有据，并无不当。据报道，涉案的高利贷债主吴学占数月前因涉黑被聊城警方控制， 死者杜志浩是吴学站涉黑组织成员之一，案发前涉嫌曾驾车撞死一名14岁女学生并逃逸，其父母以28万5千元与死者家属私了。另据报道，苏银霞因涉嫌卷入一起非法吸收公共存款案正在接受调查，但尚未被起诉。据一审判决书，杜志浩亲人提出的800多万元赔偿要求被驳回，但是判处余欢付给本案死者杜志浩亲属和伤者53443元到2331元不等的赔偿金。余欢对自己被判处无期徒刑表示不服，已经提起上诉。他的母亲苏银霞也向有关当局提交了一份介绍当时情况的陈情书。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宣布已经受理此案的上诉。美国之音周日晚上电话采访了代理余欢上诉的律师殷清丽，当时他正从河北驱车赶往山东法院途中，准备下周开始阅卷。
就是这里面有没有他一个制止犯罪的这样的一个情节？
那肯定应该是有。第一是他最起码防卫这个意图是有的，是不是？而且对方也是这个索债，也是一个非法所得的，再加上对方采取的非法拘禁和强制猥亵，包括他涉黑的这个涉黑，现在已经启动了侦查，是吧？这一切都可以认定啊，他需要防卫自己，防卫自己的母亲，对不对？免受这个侵害。
对于最高检察院介入调查有无可能为备受诟病质疑的一审判决带来转机，殷清丽律师表示，高层派人调查对案件获得公正处理具有积极推动作用。他还披露，山东省公安厅也已经开始督查案发地警方可能涉嫌渎职的行动。
最高检呢派人去复查去了，您觉得这个事情是怎么样呢？就是有新的转机吗？
我觉得这事肯定是，因为我们原来你给家属讲的可能要起诉公安，这样的话那个省公安厅也下来进行督查，所以说呢，这也是我们原来在通过媒体发的这些信号，应该是起到了一定的，对我们案件肯定是推跑的作用啊，积极层面的。
西南政法大学副教授蔡斐在网上发表评论文章，表示不赞同舆论干预司法，但是他同时指出，当刑事个案成为社会公共事件时，它所带来的讨论无疑具有启发民智的意义，甚至关乎我们对法治未来走向的信心。他说，在中国传统的情理社会，精神侮辱带来的防卫的紧迫性其实不亚于生命健康权。要明白，杜志浩的行径是突破人伦底线的侮辱，手段之卑劣，性质之恶劣，超出绝大多数人的想象，严重挑战了公众的道德认知。网络作者阿达要求改判余欢无罪，他呼吁法院应该借此案树立一个判例，即对杜志浩那样当着子女的面肮脏无耻的强制猥亵母亲的犯罪分子格杀勿论。这位作者写道，已经发生了多起违背公平正义的判案，使得民风日下，人心不稳，咱们的社会还付得起这些代价吗？该杀的不杀，该判的不判，该管的不管，不该下狠手的却毫不留情，这怎么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义呢？尽管在不久前结束的北京人大会议上，最高检和最高法的工作报告都努力夸耀中国司法取得了巨大进步和许多成绩，得到了与会代表们的掌声，但是包括首都北京在内的一些地方的司法腐败和黑幕常常遭到公民投诉和揭露，协助弱势民众维权的律师甚至成为当局抓捕打压的目标。2015年7月9号，中国各地开始抓捕监视居住约谈的律师和维权人士多达300余人，目前仍在狱中的被捕者仍有10多人，其中多人声称遭受了酷刑，这一引起国际社会严重关切的抓捕行动被称为709事件。2016年5月，北京发生的警察涉嫌打死路人并涉嫌编造嫖娼罪证的雷洋案也震惊了中国社会，但是在当局拖延和施压下，死者家属获得经济赔偿后被晋升，5名涉案警务人员均免于起诉，当时舆论一片哗然，公众愤怒抨击。 尽管最高检宣布派员调查于欢案，似乎给二审改判带来希望，一些法律界人士仍对当前中国司法总体的公平正义感到悲观，并指出中国司法存在的问题及其政治制度方面的深层原因。广州维权律师葛永喜正在代理709事件中被捕者的案件，他的当事人是维权人士吴干，网名超级低俗屠夫。这位律师表示，他不反对大家关注讨论于欢案，但他个人不会对此案关注太多。他说，一是有更重要的媒体不敢报、专家学者不敢说的案子需要关注，二是我预测这个突然火了的案件将会有一个较为公正的结果，其必然会被中共宣传口用来证明中共司法的公正性，但在黑暗的大环境没有改变、专制制度没有废除、民主自由没有成为立国之本前，就不可能有普遍的正义，特权阶层、黑暗势力仍将横行无忌，百姓仍难逃被奴役、被压迫的命运。针对最高检介入调查于欢案，原华东政法大学法学副教授张雪忠律师表示，这是高层于群情汹涌之际做出的应对决定，可能会给案件带来一些转机，对深陷个案的当事人无疑不是坏事，但这种个别和有限回应民意的举措本是专制统治的手段之一。他说，我们已经身处21世纪，绝不能被这种小把戏所迷惑，更不能毫无尊严地发出对天恩浩荡的欢呼，而是应该始终以现代政治文明的准则来审视现行体制的特性和公权力的所作所为。如果没有制度变革，这样的个案纠错丝毫无改强权肆虐、弱民受迫的基本局面。张雪忠问道，聂树斌案、呼格案不都平反了吗？但中国的司法是否因此就进步了呢？美国之音叶冰北京报道。